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可以回到神的家，在圣堂里面，我们可以敬拜我们的主。上个礼拜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礼拜，我们大概有20几个人，快30个人就被关在，不是被关在了，是被放在那个避难所。我75岁，第一次做难民，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大堆的弟兄姐妹陪着我啊，所以我们在那个难民营里面经过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那我盼望今天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本来今天的诗篇91篇呢，是上个礼拜天我要讲的，但是我想神特别怜悯哈。上个礼拜我没讲，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 Michael 长老在这里代替我讲道，因为我出不来。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今天用这篇诗篇要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是我选那个诗篇，一共有150篇，我特别选了25篇，然后也会继续再讲。这一篇诗篇刚刚好非常应时，很及时哈。我们讨论到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特别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灾难、面对天灾地变的时候怎么办？这是这一篇诗篇91篇一个非常美、非常美的地方。弟兄姊妹啊，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如果不学会祷告，你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而且你不想祷告，而且你从来也没有想过祷告的，那你更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了，你大概连基督徒的名分都还够不上。为什么祷告非常重要？因为祷告是跟神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借着诗篇，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祷告。因为圣经的中间，最中间的部分就是放诗篇。诗篇一共150篇，里面都是祷告。因为祷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祷告包含赞美，包含祈求，包含求赦免，包含求同在，包含求智慧，包罗万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需要都在里面。所以祷告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地方，而诗篇是我们最好学习的范本。所以我盼望今天再一次跟我们弟兄姊妹来思想诗篇的时候，其实就在操练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好吗？主，我们愿意到你的圣宝座前来，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跟主亲近，也让我们认识你，因为认识你是至宝。求主帮助，让我们跟你建立更好美好的关系，借着祷告我们能够认识你更深，你也愿意向我们启示你更多。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里被装备，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操练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操练，在你面前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跟主有更亲密更美的关系。圣灵啊，请你来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因为你是我们全世界甚至全宇宙最好的老师，请你就指教我们，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借着耶稣基督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愿三一真神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敬拜唯一的对象。让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荣耀归给你，也求主施恩，将怜悯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赏赐在我们当中。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祷告什么？ 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什么都可以祷告，你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不祷告的。请问你如果跟一个很高级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敢把你心里面的不好告诉他吗？不好意思。或者是你心里面有苦难，或者甚至你有仇恨，或者你很生气，在那种情况的时候，你敢跟一个很高级的人说我很讨厌那个人，你敢吗？你不敢。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你可以在那一位至高最伟大的神面前，把你自己倾倒在他的面前。这就是诗篇在教导我们的。当你学习会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高兴也好，喜乐也好，不满也好，愤怒也好，全部倾倒出来。你知道我们人是有情绪的，我们在人的面前常常要憋着，装得很庄重，那是虚伪。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可以到神的面前倾倒所有的，倾倒完了以后，你又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走出来，那才是真正一个做人最美最漂亮最好的方式。不要出来其实痛苦的不得了，其实忧伤的不得了，或者其实紧张的不得了，但是要装得很镇静，不必。这就是基督徒祷告最高的秘诀。而且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祷告非常漂亮，包含千各种事情都可以祷告。我在这里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谁啊？通常睡觉睡不好的，常常半夜醒来，或者睡了两三小时又就睡不着的，请问你有没有这个毛病？你如果有这个毛病，你就举手，没有关系，不要客气哈。其余的都是睡得很好，对不对？偶尔也会睡不着，是不是？请我们记得。包括你睡不好也可以祷告，你知道吗？如果你好好注意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啊，诗篇127篇的第二节很有意思哈。诗篇127篇的第二节那里有一句非常非常美的话，诗篇127篇的第二节怎么说呢？如果翻到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念好吗？诗篇127篇的第二节，本是啊，我们白天忙得不得了，到晚上累了，但是怎么样，躺下去睡不着。有没有谁有这个毛病？这一句圣经，这一句祷告是对你说的。那你怎么祷告？很简单的一句话，说主啊，就像你所说的，我忙得不得了，从早上忙到现在，累得不得了，躺下去睡不着。哎，圣经里这样说，如果我是你所爱的，你必叫他安然睡觉。主啊，帮助我是成为你所爱的，让我好好睡，可以吗？在那个时候，可能圣灵会告诉你说，你在烦恼这个，你在讨厌那一个，你在心里面对那件事情不满，你对那个不满，你交给我吧。为什么让我们会睡不着？为什么让我们躺下去还有这个烦恼那个烦恼？这一些都刺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紧张的不得了，不能睡觉的原因。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神所爱的， 交给他，他必叫你安然睡觉。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其实我当兵的时候已经开始进入神学院念书，但是我只有念一个月就出来，所以什么都不懂啊。我妈妈一直告诉我说，孩子，我会常常为你祷告，所以你自己要祷告。有一天大概清晨五点钟的时候，那个醉号响了，所有的人都起来了，全部部队都起来，然后连长下令说全部武装。什么意思？就全部武装，所以所有的人都全部武装，枪啊钢盔啊什么都全部武装，然后连长来检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装备好了，然后出发，就到一个好大的广场。那个地方大概我们一个师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然后我们那个营啊，是营不营更是就在最前面，而我又是刚好在最第一排，然后师长上去训话啊，训话了，就不止说从远远的地方有一只中型的吉普车哈，然后慢慢就在我的面前开过去，诶，上面坐着一个人五花大绑，喂，我想干什么？然后师长就开始说，今天所有人集合在一起要做一件事情，让你们看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在众人面前执行死刑。哇，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然后师长就可以宣布这一个人怎么样。这个人他还没有当兵之前，我们在台湾呢，20岁以上健康的男人都要去当兵的。这个人在当卫兵的时候，他携带枪械子弹逃亡，然后就去抢劫，最后被警察跟宪兵围捕，最后抓到了。然后我们经查实，他有不良记录，而且按照军法，凡是吸血逃亡的必须枪毙。所以我们今天要执行这件事情，结果那个师长还在念他，然后那个执行的就到山上去了，说我们都预备好了，师长说好，现在就执行。我们大家都听到，结果蹦蹦蹦三枪，然后上面宪兵电话传下来说，报告师长，执行完毕，三枪毙命。嘿，我在第一排听得很清楚啊。然后师长下令说，现在所有每一个人都上去看。所以所有部队每一个人都上去看。我们知道那是警戒我们要小心的。结果上去以后，奇怪，他那个枪是那个宪兵是从背后开的啦，从背部边蹦蹦蹦三枪。那为了让人家看他的正面哈，刚好我走到的时候呢，宪兵把他的脸翻过来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被枪毙的人，七孔流血，前面三个大洞，哇，死得很惨哦。你说那天回去我吃不下饭了。那就过去了。在过了一个月以后，我们有一次演习，那我告诉我们诸位，我是当驾驶兵的。然后这次营长出现说，所有的军队还有所有车子都集合啊，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演习，在那个地方呢，我们要在那边守夜，守一个晚上。那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我是驾驶兵，所以呢上面坐满20几个人，然后呢弹药全部放在我的车上，我是开10轮大卡车，我开到山上去。就在那边的时候呢，连长跑来告诉我说，锦祥，我跟你讲，今天你一个人就看着这部车子啊， 我说是，然后我说这里是哪里啊，他说这里你不熟吗，就是一个月我们枪毙那个人的地方在这里啊。我说哇，我说我一个，他说是，你一个人看车子，我们大家都在什么地方做演习的工作。哇，然后连长说你可以在车上睡觉没问题啦，请问我睡得着吗？我躺下去一风吹草动就醒过来，然后眼睛闭起来，那个人的样子就出现在我面前，就在几公尺之前呢。弟兄姊妹怎么办？坦白讲，那个时候我年轻二十岁啊，属灵的生命也是 OK 啦，但是不是很深。但是感谢主，那是一种操练哦。我在这里面就是主啊，我真的不行的，我害怕，请你帮助我。然后我说我强忍着自己睡觉，其实睡不着了。突然间我听到有声音哦，好像有人在我的车的后面，不是在干什么。我马上起来，枪拿着说是谁？一个声音回答说是我，紧张不要紧张，因为连长派我来看这个军械，所以你好好睡好了。我说啊，诶，你知道神很怜悯我哈。那我说啊，我可以安心睡了。但是过了不久，我们的营的辅导长哈，一颗梅花的，跑过来说：“锦强，你这里那个车座位有空吗？”我说：“有，请坐，请坐。”他就坐在我旁边，我就可以睡了。弟兄姊妹，我以为啊，祷告太好了。你看我需要的时候神就派两个人在我旁边，但是后来我属灵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发现那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我的需要神这样做，但是我的属灵生命还不够好。你知道我现在才发现，我那个时候才开始起步建立我的属灵生命。应该建立属灵生命到什么程度？周围都没有人，但是我的心灵里面知道圣灵跟我同在，那才是最高级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还没有读这篇诗篇，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在里面。再来一件，我鼓励我们大家读诗篇的理由就是什么呢？你看诗篇每一篇都是祷告，里面包罗万象，有为个人的祷告，个人的伤心的事情祷告，个人喜乐的事情祷告，为家庭祷告，为什么呢？为社区祷告，为国家祷告，那最高级的为上帝的国祷告。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级的。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为你自己祷告，我不是说那不可以了，盼望你能够提升。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很美的祷告，就可以看出那一个人在属灵生命是哪一级的。有的是为个人祷告的，有人是为家庭祷告的，有的人是为社区祷告的，有人是为国家祷告的，而有的是为国度祷告的。你看使徒们还有先知们，他们祷告都层级都非常高。你看旧约的先知还有新约的使徒们，他们祷告的层次越来越高。你知道只有一个最高级的，那个最高级的是为全人类祷告，只有一个。你知道那是谁吗？主耶稣。所以请你在信仰里面操练这一点，最高级别的那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祷告最美最美的典范。那我们一起来读诗篇91篇。诗篇91篇在告诉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你碰到什么呢？瘟疫的时候，还有当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对付？哇！所以这篇诗篇非常非常美，所以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91篇，可以吗？诗篇91篇，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诵读第一节开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要倒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不必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你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蹲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就应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阿们。弟兄姊妹，你读这篇诗篇你觉得怎么样？你说哪有这么好？你有那种思想的时候，表示你的信心有问题。但是当你说哇这么好，我要，对了，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说什么呢？我要投靠耶和华神。他是怎么投靠耶和华神呢？你从第一句话91篇的第一节你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坦白讲啊，当我诗篇91篇以前在读的时候，第一节我就读不下去了，因为我看不懂。第一节你看一下，看你看得懂看得懂看不懂。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谁是至高者，谁是全能者？那怎么把两个放在一起？那个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跟全能者的荫下到底什么意思？我真的搞不懂。或许你们比我聪明，一看就懂哈。坦白讲，我当第一次读第一节的时候，我搞不懂。然后我去查英语的，诶，也一样。然后查希伯来文，诶，差不多。诶，奇怪了。弟兄姊妹，后来在圣经里面你好好去查考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句话的意思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美。你第一节抓住了，你后面这些你就知道怎么做。这里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两句话是对应的。第一个，至高者就是全能者，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没问题。但是至高者的隐秘处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很隐秘的地方。那一个地方是哪里？你说，上帝啊，你的隐秘处在哪里？我怎么知道？ 其实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其实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六节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如果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六节的时候，你就知道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六节，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句话。第八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八节，我写错了。第六章的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六节，我记错了，在前提弟兄姊妹改过来哈。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一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记不记得这一句话？那个隐秘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设定在神的面前做主啊，我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要有一个隐秘的地方，我要在那个地方单单跟你在一起。如果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一段时间，你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在那里安静的把你自己交在神的面前，那就是你单独跟那个至高者交流的隐秘处。当你在那个地方很安静的，你有一个地方不受搅扰的，单独跟神常常交流，那个地方会被你建造成为你被保护的地方。所以当你了解，这就是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安排一段时间，在你自己里面安排一段安静，在神的面前你向他敞开，主，这就是我，我把我自己安静的摆在你面前，你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你看我里面有什么需要没有，让我跟主有建立更美更亲密更深的交流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是你在至高者的面前所设立的隐秘处，而那个地方就会成为至高者给你印币的地方。这里说至高者的印下是什么呢？翅膀底下，你要在他的翅膀底下，他保护你。就像鹰的母亲呢，展翅起来的时候，把他小鹰放在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老母鸡生完小鸡的时候，那如果一碰到有危险，或者老鹰要来攻击吃小鸡的时候，它咕咕咕咕咕就怎么？就把这些小鸡怎么样放在它的翅膀底下，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当你读圣经读到这里说，哦，原来我可以找一个地方，还有我的生命里面我可以有一个安静稳定，而且是什么呢？隐秘处，我可以跟那位至高者建立最好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蒙恩，我就得保护。我在这里要向弟兄姊妹挑战，你一天忙忙碌碌，你有没有安排一个安静的时间，自己可以跟神沟通，可以跟神交流，有没有？如果没有，你就把你自己暴露在什么？在危险、跟忙碌、跟被攻击的里面。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你愿意进到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时候，那个地方你就蒙恩， 你就蒙得保护。请问，当你的孩子出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做？哇，鸡飞狗跳，喊这个喊那个，骂这个骂那个吗？那表示你不是基督徒。但是当你能够稳定下来的时候，因为你常常有机会进入那个至高者隐秘处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蒙恩，你得保护。我的妈妈有一次跟她的朋友在讲一句话，被我听到了，我心里面在笑，太好了。我妈妈在不知道安慰谁，我不知道了。然后我妈妈讲说，我三个孩子我放出去我都不用怕。那那一个人说，啊，你为什么不怕呢？他说，我很早就把这三个儿子交在神的，也叫三个孩子交在神的手中了。难怪我的妈妈在我离开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他说，孩子，我没有办法看顾你，但是我把你交在神的手中了，不要忘记亲近神。弟兄姊妹，你把你的孩子送去外面读书，你有没有那一种能耐说，孩子，我已经把你交在神的手中了，但是我在背后会每天为你祷告。真的求主帮助。其实这一句话一个很美的地方就在这里。然后呢，你知道从第二节开始，你了解那个观念以后，你从第二节开始你就读得很顺。第二节怎么说呢？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所侍奉的神是谁？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我在视频里面听到一位台湾的师母他亲口的见证。他的女儿在哈佛念书，他在做实验，做到半夜12点，然后骑着脚踏车回去了。然后骑到半路的时候，突然间那个什么的，那个脚踏车的链断了。糟糕，怎么骑都骑不到，下来看，哇，糟糕。正当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突然间后面有一个年轻人跟他讲说， May I help you? 我可以帮你忙吗？他一看，哇，是一个黑人。从东边都没有人。如果你那个情形，你会怎么样？哦，有黑人，哦，赶快跑。我们不要有那种错误的观念了。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很好，说 Yes, please, 说请你帮我忙。结果那个黑人的就帮他弄一样，大概几分钟而已哈。那个黑人站起来说好了，然后说怎么这么奇怪，弄了就几分钟就好了，所以他过去看，他就检查，诶，真的好了。你说当他转过来，那黑人不见了。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哈，高兴的不得了，她骑着车回家，回家的时候赶快打电话给她妈妈，她妈妈在台湾呢，她妈妈是，她爸爸是牧师，她打电话给妈妈，因为那个时候是妈台湾的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她说妈妈，我今天晚上碰到天使了，然后那个女孩子跟妈妈讲这件事情是我从她的妈妈听到的。因为妈妈说什么呢？孩子，我刚好在为你祷告。弟兄姊妹，你看到神的爱跟恩典，所以你懂得真理的时候，你认识你所信的神的时候，你借着祷告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怕的。因为神是你的山寨，他是什么呢？他是你所依靠的。 然后第三节很可以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这里所说的捕鸟人的网罗是什么呢？是魔鬼跟坏人常常找机会要骗我们。哦，在这个世界已经讲到坏人骗我们，请问有没有谁没有被诈骗集团打过电话的？有没有？很多、哦、请问有没有人被骗？很诚实，我告诉我们诸位哈，你如果没有理性，我告诉我们诸位，那个诈骗集团背后真的有邪灵，他们背后带着一文给你讲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真的，就跟着走。等到什么呢？事情暴露以后，他说啊，糟糕，我被骗了，那是很邪恶的东西哦。所以你要不要祷告？然后再来说什么呢？你要说什么呢？还有毒害的瘟疫。哇，这个瘟疫太厉害了啊！去年，诶，是去年吧？到2023年，对不对？瘟疫有多少？三年是吧？两年还三年？有人说四年，有人说三年，是多久？二零年的年末开始，对不对？啊？2019开始了哈 ，OK， 好，因为你们比我清楚，太好了。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对不对？三年多了哈。我告诉我们诸位，政府好像下令说不能够聚会，有没有？我们教会乖乖的听了两三个礼拜以后，我说开放。我们不管说你看桌上有没有椅子上面有贴那个什么呢？有保持距离有没有？我们就按照政府所规定的，第一个保持距离，第二个鼓励弟兄姊妹常洗手，然后第三个戴口罩，这样就好了。我们教会照常开放，照常做礼拜。有一天很有趣哈，有两个牧师来拜访我，说张牧师，你们教会关多久了？我说没有，我们教会没关了。他说啊，你怎么那么勇敢？我说没有什么勇敢不勇敢的，我们就做好应该做的就好。然后当中的一个牧师说，那你们教会死了多少人？我说我们教会 zero 零。说哇、哦、然后我说那你们呢？一个说他教会死了十个，一个说死了四个。我说那你们教会关了没有？关了。我说就是你们的毛病，信心祷告，而且我们怎么样？我们借着祷告祝福小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恩光教会在这几年里面没有一个因为病毒死的。而且我告诉我们诸位哈，只有两个 case， 我跟你们讲，两个 case 是什么呢？两户家庭，他们的老人，他们的父母中了，而且送到医院里面。而且呢，医生告诉他们说，大概只有两个礼拜就活不了了。结果你知不知道，这两个家庭父母都还不是基督徒，他们赶快通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全教会发动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两个礼拜以后，这两对老人全部回家，不是回天家了，回自己的家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圣经所讲的真的是这样子？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你的信心如果不在生活里面表达出来，你的信心是假的。我今天站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们都是见证者。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说什么呢？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有多少次我还有师母都接到什么呢？电话诈骗集团，各样的方式都有， 但是你如果有属灵的智慧，请你记得哈，你如果有属灵的智慧，圣灵跟你在一起，你灵里面会知道这是真还是假的。然后你再继续看下去，他就是指我们的神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并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这是什么？你不必担心你出去会有飞来的横祸。为什么呢？因为你也不必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命的毒病，这些都是传染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请你记得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瘟疫跟灾害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从神来的，我们的神给灾害哦，我们的神给瘟疫哦。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到耶稣讲过说，在末世的时候呢，瘟疫跟灾变会一大堆。那你如果读启示录第四章，你会更有趣哈。那你提到什么是启示录第四章还是第五章，我要问一下，不要讲错了。启示录，启示录第六章了，我讲错了。启示录第六章提到印被打开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印被打开以后有四匹马出现，第一匹马是白马，第二匹马是红马，第三匹马是什么呢？是灰马，灰色的马，黑马。那第四个印打开的是什么呢？骑着灰色的马。这是在末世的时候这四匹马要出现，那是从神来的。那我在这里请问一下，这四匹马是好东西吗？这些都是灭命的天使。第一匹马是白马，看起来白马好像很好，不对，对不对？对，但是那代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呢？有权柄要发动战争的。有人讲说这个是什么呢？是军国主义，而且真的已经在末世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什么呢？是欧洲跟亚洲的两个非常大的极权主义在做，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哪里？一个在德国。那第二个说有一匹红马出来，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夺去太平。有人说这是红马，象征着什么呢？有一个红色的力量要席卷世界。你知道这是什么力量吗？有人说这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超过一半的国家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下，到现在还在。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荒灾、旱灾或者荒灾。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是瘟疫跟疾病，还有刀剑，而且要杀掉地上的人类四分之一。这些都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你都看得到，而这四个力量还没有退去，还在继续发展。而这四个力量是神容许在这个世界做的，当然魔鬼还会继续做的。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现在住在美国，如果我们不小心，如果我们基督徒不站起来祷告，这个国家会完蛋。我等一下要给我们介绍一对夫妻哈， 我有一个主日学的学生，他们从台湾移民过来，他们兄弟两个人非常好，非常乖。他们来到美国来说，什么都不懂，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忘记了。我开始教他们英语，但是这一个小女孩，哇，聪明哦！40年以后，不，还没有，还没有到40年，30几年而已啊。这个小女孩现在在当法官，而且我很喜欢的就是，前几天她的妈妈给我打电话说，牧师 Casey， 她的名叫做 Casey， 现在要出来竞选皇后区的法官。我说太好了，我说她是哪一党的？他说是共和党，好极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站在讲台上讲这句话，弟兄姊妹你听着，如果这个国家下一任再让民主党搞下去，请我们回家吧，这个国家一定完蛋。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基督徒如果不祷告，不站在真理上面，而且看清楚这些，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让他们免得被迷惑，不然的话我们住在这里就完了。我们华人到世界各地，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再重复不古代那些华人到世界各地去的那个不好而且是错误的习惯。你们大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们华人到菲律宾，到印尼，然后到还有一个国家什么，马来西亚，对，请你记得过去的历史里面所发生的很多事情，排华运动有没有？是什么原因？我们很爱国，赚很多钱就来往自己的家里寄。我不是说那个不对，那是好，但是这对当地一点点贡献都没有。结果怎么样？说你来我们这里赚我们的钱，用我们的东西，然后你不贡献在这里，所以排华。所以这种思想，这种错误的观念，如果在我们的国，在我们在这里还保持那种思想，对不起，我做牧师觉得难过，也请我们记得做基督徒应该难过，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为你住的国家，为你住的城市祷告，那是基督徒的责任。所以你如果在读到刚才所说的圣经，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参与，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住在这里不会为这个国家祷告，不会为这个家求祝福，我不是说不能够为中国为台湾祷告，我们教会每一天为台湾为中国为美国祷告，但是如果我们自私到说我来这里就把钱赚着就走了，那是非常邪恶。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的就是921，不是921大地震，911，美国纽约的两个世贸大楼被炸，你知道在中国城，在 Chinatown 有人放鞭炮，你说可恶不可恶？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整个醒过来，你回到信仰的里面，你看到真理，你就知道你怎么做。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所以请我们记得哈，我们来美国以后，我们总是盼望我们的孩子 我记得我们从台湾来的哈，父母告诉孩子三个工作要争取，第一个当医生，第二个当律师，啊，第三个是呢，只要师就好，不要牧师。所以呢，让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哇，名声地位很好。我们对政治没有兴趣，弟兄姊妹，那是错误的。我很盼望我们能够鼓励我们下一代，更多是基督徒的站出来。所以我在这里站在讲台上，我要讲神的话，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国家祷告，出一份那一力量。所以请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你就读下去很有意思。你看在这里说什么呢？第九节，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那使者在你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样子面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在告诉我们说，你有从上头来的权柄，你在神的面前可以对付看不见的那些肮脏污秽的事情。我本来今天讲到哈，要跟我们讲我们这一次去黑山哈的灵修会，从头到尾我预备要讲这个，但是好像讲不了哈。我讲一件事情就好，那个最精彩的那一段给我们听就好。那明天的下个礼拜的继续讲，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哈。我今天讲这么一段就好。你知道我们有权柄践踏蛇跟蝎子，而且践踏什么呢？踹在狮子和大蟒蛇的上面。请问这里不是说你真的是一头狮子刀，你跟他搏的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毁蛇或者这里的大或者这里的狮子是代表什么呢？代表黑暗、邪恶而且残暴的力量。我来讲这个，你们大概就可以听得懂哈。你知道吗？我们礼拜三，上礼拜三晚上，白天一直教导，一直教导，到晚上呢，我跟罗牧师在教导的时候呢，突然间我们两个觉得，可能我们要换一个目标，因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的去了，第一次去，而且很多人没有经过我们那个灵力侍奉的课程呢。所以很多去都是很多人讲一句广东话叫做猛叉叉，不然什么东西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盼望能够教导，而且我们先从内在医治，你信耶稣以后生命可以被改变等等，从那边讲起。然后到礼拜六礼拜三下午跟晚上呢，我们转的很快就在教导什么呢？在教导啊，那个如何为神做见证，如何为主发光，还有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在那一天呢，那一天晚上礼拜三晚上，我们就开始，我跟罗牧师的教导，其中我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华人在这个世代是神将来要使用一个很好的器皿，就什么呢？将来要成为什么呢？成为世界的祝福。请我们记得，我们以前到世界各地，我们一直取，一直拿。过去几十年，从邓小平开始到现在，美国一直在帮助中国，是不是？然后现在大起来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如何让整个中国、台湾还有世界的华人能够被改变？唯一能够叫人改变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传福音是你跟我的责任。 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神会借着我们去祝福人。所以我们当天晚上特别在为三个国家祷告，为中国，为台湾，还有为美国祷告。我们祷告完了以后，诶，觉得很好啊。但是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平静安稳，但是外面开始在下雨了。你知道很有意思，隔天就是礼拜三礼拜四早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主要的礼拜堂，离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的那个吃饭的地方好还远，差不多走路差不多五六分钟啊，因为它是在一个山上。然后因为下大雨，我说啊，算了算了，就在我们吃饭的地方有一个教室，我们就在那边聚会好了。我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带导者叫 Jewel， 又胖胖的那个白人的姐妹啊，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他来了，他进来，他说：“哎呦，然后张牧师，我要跟你讲一些，我一进到这里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好像从东方有一股黑暗的权势过来要攻击这里。”我说：“哦，而且他说那一个呢是一个 warlord， 他用英语说 warlord， 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军阀了，那其实。”中文翻作军阀是因为我们在中国以前二次大战之前有很多军阀割据，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小小的头目啊。他说 warlord， 那但是他说在撒旦的架构里面呢，如果做 warlord 那是很高级的将军啊，他手下有一群。然后我跟他讲说那一条是不是黑色的龙，他说我不知道，我要问看看。结果我们大家就在那边祷告，罗牧师进来的时候我跟他分享这些，他说是，所以我们就开始教导属灵征战的事情。这样讲完的时候呢，哇，雨越下越大，雨越下越大，接着我们开始觉得好像有攻击来了。结果罗牧师当时就跟据我就一直我们怎么样布置，然后请那个两个牧师，就是范牧师哈，这个蒂芙尼牧师还有那个江牧师，就站在我们的后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征战。然后罗牧师他可以看见，他说哇，千军万马，而且那只黑色的龙就在我们的上空哦。然后我说哦，这样我没有看见，他看得见的。所以我就发命令，奉耶稣救生命，奉耶稣救生命，拿起圣灵的宝剑，先把他的尾砍断。然后呢，接着主啊，求你用圣灵的宝剑把头也砍下来。你们在听这个，好像在听天方夜谭，对不对？然后再说主啊，在你求你用圣灵的宝剑从中间把蛇砍成两半。然后砍成好几段以后，主啊，把它丢了。当时有一位姐妹是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发信息从中国给她说，发给巨东长老说，张牧师你现在在做的跟罗牧师在做的我都看得见。哇，这位姐妹好厉害啊，她说张牧师所发出的砍断的事情，我已经看到那一条金那个黑色的龙已经被砍成好几片，然后呢，耶稣基督甚至把那个龙的肉就刮掉，只剩下龙骨丢在地上。我说哇，接着，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罗牧师说，哇，那些小喽啰就冲着我们的那个。PMI 的总部就进来了，其实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了，那是神特别的有把握。罗牧师开始说哇，这在攻击我，所以罗牧师他说的心脏觉得不舒服，所以就有还有好几位巨东就去赶快去按在罗牧师的胸部里面，那问我有没有，我说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我还以为我很不错啊。结果你知不知道我被攻击我自己不知道， 聚会结束以后，聚会结束以后，我发现罗牧师被攻击胸腔，我是被攻击腹腔，所以我想去厕所哈，小不出来，我就被卡住了。我开始拼命的祷告，才勉强出来。我才发现我是被攻击下部，那罗牧师被攻击上部了。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哈，那个蒂芙尼牧师他说我看到哇，那些小喽啰就从那些小龙咻一直冲进来，那些小兵歇兵下将之类的。然后呢，那个江牧师他说他看到了，他手一直砰砰，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他在这一挥哈，那神的权柄在他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些小鬼啪就退出去，就退出去。我们那边得到保护。你大概没有办法去想象，我跟你讲这些人，你会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啊。那是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那种直接的邪灵的攻击。为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按照台风的气象报告告诉我们说，礼拜三那一天它的台风的方向是往 Georgia 的方向，不是往北卡。结果那一天晚上开始就转向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在那边做祷告在征战。结果你知道到礼拜五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出不了，而且我们的整个路都卡住了。吉米要开车上来接我们，他试了三次都上不去，因为路都卡住。而很有趣的一点，BMI 的总部是在山上，那你知道那个河水一流啊，那河水已经高涨到什么呢？我们在山上哦，那个河水已经距离我们的这个最高的制高点大概只剩下大概一尺两尺而已哦。如果再多下两天就淹上来了。结果我们到下面去的时候去看，哇，在我们前面有一条公路，那在 PMI 的前面呢的那个总部的前面呢，有一条上面刚好有一条跨过河的那条桥已经被冲断了。而很有趣，本来那里哈，在那个桥在中间哈，然后这边有一条小溪，然后这边靠 PMI 这边有一条小溪，结果很有趣哈。小靠那 PMI 的这个地方的小溪呢，没有水，而就把那一边全部往那边走。我们可以发现很清楚的天使站在那里边，所以整个 PMI 的总部蒙恩得保守，但是外面就已经乱七八糟了，而北卡州成为重灾区。所以那一天下午呢，那下午还我感谢主，在周边呢、啊，周边很多邻居哈、啊，哇，他们都有那个 pickup truck， 就是很大的那个卡车型的、啊，哦，都来帮我们，把我们六个人哈、啊，把我跟基东长老，还有那个Luke 他们夫妻，还有江牧师，还有谁？卢教授，对，我们六个人啊，把我们接下山去了。但是我当时呢，一到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结果后来听说，牧师，我们差一点把你调包了，我们就自己走了。我说啊，你们敢做这种话，讲说这种话，嘿，那是错误的哦。我跟我们六七个长老牧师还没有下来，你们就自己要逃了，那是错误的哦。当然我当然没有生气了，说不要随便乱做决定。结果我们说好，结果我们有两部大车，就是我们的教会的 van， 还有两部小车子，就是 Jane 开一部，然后大兴开一部，我们就四部开着走了，结果就被卡住了，怎么样？出不去。我们所有的车子都在北卡这边绕啊绕啊绕四个小时，油都绕光了，所有的路都堵住，不能进来也不能出去。那更糟糕的就是什么呢？通讯设备全部断掉，然后没电又没水。那还好有人说，诶，那个加油站那边有集结的一群人，不然就干什么，我去看看吧。结果我们去了，说这个附近有一个 shelter， 就是一个可以难民营啊，原来是一个高中啊，是政府的，我们去了，我们就那边住了两个晚上，还不知道怎么收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姐妹被训练得很好，就在那个时候祷告唱诗赞美，因为没有办法通电话。但是在那个 shelter 那个地方，美国的 shelter 那个非常好，有几个好处我跟你们讲。第一个，那边食物随时都有，你要吃水在那边随时供应，而且睡觉呢，有的是有一个通铺，不是通铺了，有一个那个很长的那个卷卷的那个塑料的很厚的啊，然后排一排下去，它可以睡个十五二十个人啊。然后呢，又有那个担架式的，可以睡上面的。我里面住了差不多一百多人，大家都在那边很平静安稳，能够洗脸，能够刷牙，但是不能够洗澡了。但是还好，我第一次体会到做难民的辛苦啊。那我们很幸福了，你知道在美国。在那边呢，有一群每一次都有轮流，有十几个人在那边做什么？做 volunteer， 做在那边安排我们，让问问题等等。然后警察就在那边巡逻，甚至他也不会打扰我们。然后更可贵的就是在外面有两个什么呢？自动发电机，让我们里面二十小时都有电。还有呢，有一个临时的救护站。有人突然肚子痛啊，或者头痛啊，那边都可以拿药。那更宝贵的，有护士进来说，你们当中有谁要吃完了？你知道我们教会好几个姐妹说啊，我要吃完了。请你记得哈，以后出去旅游，你要多带一个礼拜以上的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瓶子就带着去，因为你说哦，这个我吃这个药我就倒下来就好，不对，人家问说你那个什么药不知道，人家就不能够帮助你。所以你这是很普通常识，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哈，那小瓶的药你就带着去，因为你说啊，我药没有了，哎，有护士可以帮助你。所以我们感谢主哈，除了一位姐妹说我不知道什么药以外，两位需要药的都免费给他提供。所以这是很多地方可以再看到美国那个制度还是蛮不错的。好，我讲到这些以后，要告诉我们诸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下礼拜要继续讲。请你记得圣经的最后几句非常美的话，请你记得，你前面那一些神做这些是为什么呢？从第十四节到十六节，第一个，我刚才也告诉我们诸位，你不但可以避免那一些不好的瘟疫或者攻击，而且呢，你还可以胜过仇敌。这是因为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带出来的。然后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再告诉你为什么。所以请你记得看这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开始。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要不要？不要的举手。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就是你要的。你要吗？如果你要，请你站起来跟我一起祷告。你如果不要没关系，你不要站起来，但是如果要就站起来好吗？然后这个结束以后，我祷告结束以后，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首非常重要的诗歌，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多么软弱，主，我们真的是需要在你面前求你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在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什么都懂，我们什么都会，但是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软弱，我们无能，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说，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地方是隐秘处，是我们可以跟神单独在一起的，让我们就隐藏在你的翅膀之下。如果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是被落掉的。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弟兄姊妹，你如果身体现在有病的，或者你家人有病的，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你把手举高，我为你祷告。主啊，这群弟兄姊妹他们身体不舒服，有的是自己的家人，主啊，在这里要特别为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家人祷告。有一位向弟兄，他的脑癌还在医院里面，主，我们要将他交在你的手中。还有百龙弟兄，他也在医院里面，求你赐福。我们还有有两个，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他们都有癌病，主啊，求你就怜悯他们。主，我们在这里还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的身体不舒服的，需要被医治的，还有心灵被打击需要被释放的。所以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需要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现在求主赐福释放我们每一位，我们把我们祷告全部交到在主你的恩手中。主啊，你就做医治的工作。主啊，特别最近感冒很厉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如果有感冒的，求主就除去那个病毒，不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搅扰，也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家。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盼望这首诗歌也成为你的祷告哈。
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深山里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 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于你。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深山一地去做，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让我听懂你心跳，我全然属你。
OK，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Let's pray。Children, would you please be quiet, and we are going to pray.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种弟兄姊妹，从年轻的小朋友到年长的，我们一起聚集。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守圣餐，我们要看到神的爱跟恩典，借着圣餐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在耶稣基督面前求主赐福保守，主，我们愿意你的爱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求你的荣耀也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的恩典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Lord, we just thank you, Lord, for bringing us together, Lord, in this time, Lord. As we gather around your table, Lord, may our hearts be ready and prepared. May we recognize, Lord, all that you have done, Lord, as we remind ourselves and remember, Lord, where we're going to be going, Lord. So, Lord, would you bring us in this encouragement, Lord, to lay down our lives once again? We thank you, Lord.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